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心里就会自然而然的向神发出一些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到了那永远的荣耀之中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永世之中啊，那时候我们这些人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就是在天上感谢赞美，感谢了再感谢，赞美了再赞美。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觉得那边很无聊，因为总是在做这样同样的一件事情，好像也说完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参加过弟兄姐妹们中间的薄饼聚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我们这里那薄饼聚会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是有很多冷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那个时间不够用啊，时间不够用。我们知道我们要感谢赞美啊，感谢赞美神，我们有一个离开不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么多的恩典，我们要能够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啊，感恩的人。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心中的敬拜和赞美之声就从里面那嘴不能控制的来把它释放出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应该也是很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们如果不觉得一个人对我们有恩典的话，那我们很难说出一个谢谢的意思啊。正因为这个弟兄姐妹们，我感到了他平时是怎么关爱我们，是用物质的也好，用属灵的生命来供应我们也好，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心中来说声谢谢。那否则的话，我们口中所表达出来的只是流于一个表面。所以说我们在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进入到永远的时候，我们也接着我们今天快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该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做到像是一位向神能发出称颂的人。神的心意也希望我们都像孩童一样来到他的面前，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他。那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又会发生一点难处，好像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或者说呢，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总是我们一次两次的感谢就完了。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因为在人的本性之中，天然之中就缺少了这一份向着神感恩的一个本性。那这个本性是从由何而来的呢？是因着我们的人犯罪以后，让我们离觉的神要把自己抬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比如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啊，他举了一个天上的飞鸟的故事，跟地上的那个野草的花的那个事情。那按照我们常人的来说，这一切地上有草，地上有花，它长得很美，但是这是自然而然的，是因着这个鸟本身的生长而带出，是因着这个草这个花在那个季节里头而带出来的。那比如说天上飞的鸟，我们看到它不返现，也不耕种，但是它能够每天自由无阻的快活的飞在天上，它也不至于饿死，我们认为这是自然的。那实际上在圣经里头，福音书里头，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你有没有看到那位背后有一位看顾他们的父神呢？那我想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我们人的本性之中，我们的旧生命之中，我们不太容易来数算神的恩典。或者即使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眼目 更多的是注重于他，我们的这位神给我们一些物质上的供应啊，比如说我的工作没有了，他给我给了一个工作啊，或者说我以前经济上不太好，然后接着一些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供应了我的那一份啊，或者说我生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病，那靠着神的恩典来把我医治掉的。但是我们还没忘记了真正的看到神比我们的恩典有那更深之处的。反过来说，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之中，我们反而觉得神给我们身上的那些恩典或者是那些福气，特别是属灵的福气，我们反倒轻忽了它。那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感恩，或者再进而向他发出感谢赞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盼望我们今天来接着旧约里头的诗篇里头的一首大卫的诗，我们来数算一下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想到要数算神的恩典，不仅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给到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我们要不仅进而接着我们知道他的恩典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们神把我们的留在地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仅成为一个能接受恩典的人，我们更要把我们所接受的恩典要成为一个能流出去的人。我们要我们接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愿意白白的舍去。我们特别在我们的聚会之中，我们要把从神而得来的这样的一些恩典也能够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样神的心意才能够达到他把我们留在地上为什么的原因。他要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人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供应，相互的恩典，让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得到供应，也得到建造。而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读过了啊，是在诗篇103篇。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这里，我们愿意今天在逐节逐节的有点交通。我们知道诗篇103篇是一首大卫的诗，它的主题就是要称颂耶和华，它是要接着我们里面数算神的恩典而带出我们最终神要我们所达到的那个境界，我们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知道这首诗篇相对来说比较长啊，它总共有22节。那从大的方面来分类的时候，它总共分成三段。如果我们从这个三段的层次来看，我们是知道第一到第五节是讲到一个个人的敬拜或者是称颂，然后呢在第六节到18节那里讲到一个团体的在那边称颂，然后到19节到22节讲到一个宇宙性的叫称颂。这实际上是神做工的一个目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因着接着他所得着的这一般人，最后带进到神在这个整个宇宙中真正的掌完权，让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但是神在具体做工的时候，他首先是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人，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人的家庭，然后我们一处一处的聚会，最后形成一个宇宙性的一个聚会，那就是他的心腹，他的身体。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分享其他的了，我今天只愿意分享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接着这短短的五节，我们来思想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要知道这神给我们的这些救恩或者这些恩典，不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点或者那一刻所赐给我们的，它是从我们因信得主以后，信主以后，然后到我们一生在这个走在这条道路上，它是天天的加给我们。甚至于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当我们在母胎之中，他就有很多的那些恩典赏赐了给我们，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见，没有明白而已。那么这103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实际上是一个对称 交叉的语句。我们知道这两节里头都有同样的一句话，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里的心，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指着我们的魂啊，就是指着我们整个的魂，或者说我们的全人要来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一节跟第二节下面有第二个段落呢，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对称的结构，一个是积极的方面，一个是消极的方面。那积极的方面就是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我里面的所有的都要起来称颂神。称颂神的什么呢？称颂他的圣名啊，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呢，是在旧约里头其他书信里经常会翻译说，就是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内脏，所有的肺腑，也就是我们的心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称颂耶和华，我们是要全人全心的称颂，我们是要从里到外的称颂。那称颂的第一个方式呢，是我们要称颂他的名，他的圣名。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神的名实在是知道了太少太少。我们在用神的名的时候，也很多时候用的太肤浅太肤浅。因为神的名是很丰富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就是代表他的自己，那神的名也就是代表他的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因着对着神本身的丰富所理解的很短暂，或者说影响的很认识的很浅薄，而带出来的感谢赞美也就很浅薄。什么是神的名呢？我们知道神的名在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五十三到十五节啊，那里一段记载是告诉我们，当摩西在第二个他的四十年的生涯，也就是说到他八十岁的时候，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我们的主在荆棘的火中向他显现。那时候神说他将他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启示在人里头啊，他就说我的名是什么呢？我的名是自由拥有的啊，用英语来说就是说 I am who I am， 也就是我一直是那位是的啊。同样的，这个名字反映在启示录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头，在启示录一章里头，主也告诉我们，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永远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这就是我们主的名。我想主的名在整本圣经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一点是他最基本的一个名字。他是从始到终，他是亘古永在的，他是以前有的，幕后也有的，现在一直是的啊！你在生命过程之中，你今天的所有就是他，你所有的不足，你只能从他那里得到满足。你不是需要你的那些一个好的一个好的身体健康吗？你一个好的一个生命吗？他说我就是一个生命。你需要真理的话语的关注吗？他说我就是那真理。这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搞神的听出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精神。我们生活在一切之中，神的名是在我们的一切之中，又在我们的起始从始到终的过程之中。离开了神，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处之外。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二十章我们知道讲了十诫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提出给我们的一个警醒的时候，他那里说到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他必成就。我们很多时候就很自然而然的把神的名留成一个我们的口头禅啊，这就是神所警戒我们的，你们不可妄称他的名。妄称是什么意思呢？妄称就是虚谎，就是虚无，就是没有价值的说。所以说我们对待神的名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敬畏的心，我们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来称呼神的名。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头啊，有一段故事，有一段故事呢，讲的什么呢？讲的保罗啊，在以弗所那边啊，他在那边接着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使他能行各样的神迹啊，乃至于他手上的围巾手巾或者围裙之类的都可以医治人的病。那当时有几个人，他看到了这种景象，他也能够就是说也就万善字啊来称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也要去来赶鬼。结果鬼怎么说的呢？他们这几个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圣殿里面出来。然而这几个恶鬼说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呢？啊，结果这几个人反而被这个恶鬼所制服，扯着身子受了伤。那你告诉我们这几个人是谁呢？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所以说，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跟神之间，跟主耶稣之间没有任何生命的连结，所以说他们来弯称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反而受到羞辱。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7:27-23那里头一段的话，当时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主说，当那末世的时候，必然有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称呼我主啊主啊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去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行一些异能吗？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知道是不认识，就是我不称许你们，我也不承认你们，你离开我们去嘛。所以说保罗说，那时候不是所有称主名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在生活之中，我们真的是看清了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恩典。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使我们跟他有了一种生命上的连结。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靠着他的名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不仅得着新的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神也借着他的名，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来顺从他，来不断的经历和认识他名的丰盛。所以说，一个真正得着了神的名的人，或者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名是何等丰盛的人，他心中就不能不发出感谢和赞美。他让我们以后在日后的生活的操练之中，或者生活的经历之中，来够更深的认识神的丰盛，神名的丰盛。我们如果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那里啊，主耶稣在离开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向着父有为着他的门徒或者教会的一些祷告啊，他那里头就提到说到一句，是在约翰福音17:26，他说，我已经将我的名指示了给他们啊，我还要将我的名继续不断的去指示他们。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名是何等的丰盛。我们要靠着神的名来不断的被神来启示，我们靠着我们的经历来不断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在接受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主的名。但主的名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他已经把他的名来指示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指示，他还要再指示我们，或者说就是指示了还要再指示。那这就是神的名的丰盛。相信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我们如果能够越来越深的知道或者认识主的名的话，我们心中就会被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第二个节里头的下半节呢，讲了一个消极的方面，他说呢，你们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啊，这个恩惠呢就是恩典啊，就是恩典。你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忘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点恰恰是就是针对着我们 人的一个本相来说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也有弟兄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到那其他的九个被主耶稣主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为什么不回来感谢归他呢？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但是主耶稣医治的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这种他所承受的这个恩典来感谢赞美他。我刚才已经说过，人的本相是一个容易忘记恩典的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初得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有一段短暂的火热或者是感恩，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淡忘掉。那神是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感恩，因为你只有感恩了以后，你才会在一个恩典之上，神在赐福你更多的恩典，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你比如说那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回到神的面前，那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告诉他主对他的应许说，你的信是救了你，就是说当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感恩的时候，这个人才蒙了真正的灵里面的得救，魂里面的得救啊，这就是恩上加恩。那么我们再看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常常忽略掉神的恩典呢？它的真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从旧约里头有一个故事，好像给我们能够有点启示。比如说在历代之下啊，29章到32章那里记录了一段，他说当时呢那个亚述的王啊，叫西拿基利要来攻击犹大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亚述王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个犹大国呢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根本经不起啊这个亚述王的大军的入侵。但是呢当时的有一位在神眼中认为说好的王叫西西家啊，西西家就没有凭着自己，他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名，结果神就把西西家跟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啊西拿基利的那个攻击。我们如果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很多详细的介绍。然后因着这个神的手在这里做工的话，所以说亚述王被打败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世界上的那些人，列国的人看到神在西西家身上所做的功，让带来了很多的礼物来献给啊，交给那个西西家。那所以西西家不仅是说他躲过了那场灾难，而且在列国的民中而且被看为大啊，被看为大，在以色列民中也给看为大，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心中骄傲起来，心中骄傲了一个最本性的东西，他就认为这些东西是我的。直到有一天他西西家要病得要死的时候，他求神要给他宽严啊一段时日，那神也应允了他。结果呢这里有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哈，原文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西西家却没有照着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神的愤怒却临到他。所以说神心意之中，他是要你来到给你恩典，是要让你把你的自己来带到神的面前。你应该看到神的手是一个施恩的手，但神也盼望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有所回报。而且你说你如果不是不向神回报的话，那你有一个本质的因素在那个地方，是因着心的骄傲啊。我觉得在整本旧约里头讲了神的律法的时候，起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律法再重述一遍，当时在生命记第八章里头有一段比较重的警戒，那这个警戒呢正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段落，每一个人的观景。我想把这边读一下，我看来弟兄姐妹们来对比一下，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本相就是这样呢？在
生命记啊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哪里开始？他说呢，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加增，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耶路埃及地为奴之地之家所领出来的啊，引你经过那旷而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呢，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物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必要为要坚定他向你立主所启示的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想，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时常会落入这样的关键之中啊？比如说我们有了一个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每天去辛勤的劳动，很付出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啊，我们去得到了一些当得的工价，我们是不是认为自然而然认为这是我的，这是我靠着我的能力来得来的，靠着我的辛苦，靠着我花费的时间来得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落入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中，所以以至于让我们离开了神。这里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做的话，有一个根源是在那个地方，乃是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离开了神。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啊，去参加我们聚会的那边的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一位老弟兄时常有一句话，有一个祷告的话啊，就是很抓住我的心。直到我到如今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深的感到，我们这位年长的弟兄他所祷告的，他所精神的啊，这句祷告就大家弟兄姐妹们应该很熟悉，都是就是说是在箴言书三十章啊第七到第九节的那几句话。他说呢，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再贫穷也不再富足，赐我所需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了名。所以他这里求神两句话，这两件事是他一生之中所求的，一个不要使我太饱足啊，以至于我饱足了以后呢，我心里就骄傲，我认为这是靠我而来的。第二个呢，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啊，以至于贫穷呢，我会做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亵渎了你的名。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实在是宝贵，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实在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人就是这么无用。我们仔细回想的时候，我们的人真的就是这么无用。我们太饱足了，我们神供应了我们丰盛了，我们会骄傲；我们太贫穷了，我们就会去偷窃啊！这是整个包括以色列民当初在埃及反映的状况也是这样。他当时在那边埃及人手下做苦工，他苦的时候就向神呼号啊，但是他到了旷野以后，他受了一些难处，他就来抱怨神。他们始终没有认为，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位神，那个施恩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啊。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一点来看到，我们如果不能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不能看见神给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在那里头，就是骄傲。我们曾经在弟兄姐妹中间曾经交通过，但是撒旦如何堕落的啊，我们也曾经交通过我们的人如何在伊甸园可以走脱的，实际上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点，就是骄傲。因为我们因着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就要想自己成为神啊，这是我们所关键的。然后呢，在第三到第五节这里呢， 神呢就接着啊，接着这段大卫的诗来告诉我们，来引领我们来数算他的恩典啊，那他的恩典。简单来说，这三节经文里面说了五种恩典，或者是五重恩典啊，我们都可以看这些恩典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平时都要每时每刻所思想的啊，不要。第一个是第三节，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啊，他赦免一切的罪孽。这个赦免简单的来说就是饶恕，他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是接着献祭来求神来赦免，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新约的人，那个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神舍弃了他的独生的爱子，才能够使他有能力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这个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们不要只停留在我们当初信主的那一刻啊，我们神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的整个的这个饶恕的救恩、赦免的救恩，不仅仅只停在这一点上，这一个时刻之上，神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乃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犯罪的时候。那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的宝血就涂抹我们的一切。那么同样的，神是这样说了，他说我要饶恕，我饶恕了你们，也同样的要我们也成为一个不仅是感恩的人，也会要流出恩典的人。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在我们的聚会之中，我们也常常要碰到你要饶恕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啊，你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也要被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饶恕。那说到这一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那个彼得的故事。彼得的故事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记得，他有一天啊，他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饶他七次可不可以，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那是主耶稣告诉他，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我们这里要试想，我们该如何能够饶恕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呢？我这个说的饶恕是指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是真正的得罪了我们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就像保罗的观点一样，他的弟兄可能并没有得罪他，只不过是他自己觉得而已。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弟兄安德烈是一个十分安静的人，那我们的彼得是十分快言快语的人，所以说彼得说话的时候常常是不经过他的头脑的啊，他乃是，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得罪的人。但是我们估计他真正的是得罪了，那我们该怎么饶恕？我说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还在那边数算着，像保罗那样，我已经饶恕了你一次，我饶恕了你两次，饶恕了你三次的话，那你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神对我们这些人的饶恕。神对我们的饶恕是怎么饶恕的呢？啊，圣经里啊有三段经文讲到神是对我们是怎么饶恕的。第一个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那里，他说呢，他对我们的一切的罪是把我们的一切罪抛到他的背后去的，所以他不再去看他，不再去思想他啊。在弥迦书七章十九节里，他说他是把我们的罪是踩在脚下又扔在深海啊，前面的是扔在背后，这个是扔在深海之中，是完全的不纪念啊。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他说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呢，是像厚云消散啊，涂抹了你的罪恶呢，是像薄云密抹啊，就是你看那个云一样，云彩一样，你当太阳都晒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这云雾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饶恕。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还觉得自以为做得很不错了，我今天已经饶恕了你两次了。 No， 实际上你那个饶恕没有解决，还是在你心里头，还在你里面翻腾，它时常不时常的从里面翻出来 那这不是真正的饶恕。我看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聚会之中一定要像神那样，神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当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包括不仅是我们的聚会之中，还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啊，这一点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家里就会有纷争，要不然我们这个聚会之中我们就有不和谐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不仅从要感受从神那边所领受来的救恩恩典，我们也要把这种恩典给发出去啊，这样同样的在新约里头神有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要求。那么我们查经曾经查过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那里就说了，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求我们是跟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实际上我们这些人真的做不到，但是神也给我们怜悯，神也给我们怜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记得在保罗的关于彼得那个关于七十个七次的以后呢，那时候主就讲了一个比喻的例子啊，讲了一个比喻的例子怎么去饶恕人啊，那里讲了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啊，主来给他饶恕掉，然后后面又一个10两银子的欠这个人呢，那这个人就不饶恕他啊。神告诉我们，是的，我知道你们的度量，我能饶恕那欠我一千万两银子的那些人，我有这个度量能给他解决掉，因为神的丰盛是伟大的。但是对于你这个人说，我知道你是弱小的，你的度量是小的，你只要饶恕那10两啊，饶恕10两。但是我们真正的这10两是神是量给我们，所以当一个难处难到我们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把我们带过去，这是真正的饶恕。第二个呢，是指我要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医治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到是身体上的疾病啊，身体上的疾病对于神来医治我们真的是小的又小的事，在人眼中啊，在人的心思里头，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有至少有2件那个病是主耶稣来医治我们的啊，一个呢是在旧，这两个都是在旧约里头所启示给我们的哈，一个呢是在诗篇啊147篇啊3节那里，他要医好那些伤心的人，就是他要医好我们这人里面这个伤心的病。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无论是你信主了也好，或者说你不信主了也好，从你肉身来说，你都很多有令你伤心让你无奈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你没信主的，你只能靠自己去打拼，你信主了，我们有一位医生啊，医生来医治我们，所以说你要伤心的。那医治伤心的病是搞通过什么来说来医治的呢？我们在新约的生命里头是通过圣灵啊，我们甚至知道圣灵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训慰师，也就是说他是在你伤心的时候，他会用他那丰盛的那个安慰来安慰你。在旧约里头也是这样不断的讲，当你落在那样一个光景里头，我们以赛亚书的主也曾经说过，你要安慰安慰那些人。那我们在生活在这个聚会的之中，我们看到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安慰的人。我们当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的肢体受在那个痛苦的光景之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身体的感觉，我们要成为安慰的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落在安慰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从天上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安慰我们，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就要把它白白的流出去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读到新约里头那些讲到苦难的事情，特别的就提到了，他说你经过了这些苦难是目的，一方面是要兼顾你的自己，另外一个当你起来以后，你也要去安慰同样在这些苦难之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安慰人，我觉得圣经里头啊又举了好几个例子，就是讲到 安慰人的榜样啊，安慰的人的榜样。我们这种伤心的病，我们也一定要把它思想脱了一点啊。最突出的一个人就是巴拉巴啊，在《使徒行传》里头主记载了巴拉巴。其实巴拉巴这个人的名字呢，他本身呢他叫约瑟，他不叫巴拉巴，巴拉巴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外号。我们知道希腊文里的巴就是说儿子的意思，什么什么的儿子。那个拿巴是什么意思呢？拿巴就是安慰，他叫安慰之子，叫巴拿巴啊。就是什么叫安慰之子呢？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安慰人的人啊，除主之外他是真正活出能够安慰人的人。那他做了几件事情呢？我们去思想哪些东西会让我们弟兄有些会落到那个伤心的光景之中呢？我们一定要提前去做呢。那么第一个呢，在使徒行传里头啊，在使徒行传里头第九章那里记载了一段故事。就当时保罗蒙恩得救以后，因为保罗以前他是逼迫那些基督徒的，他得救以后，后来给他到了三年的阿拉伯，后来他以后回来以后，他要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啊，他要传扬他的福音，他要跟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要有一个彼此交通的机会。结果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他啊，没有一个人理他，那只有巴拉巴来跟他联系，并且帮他来传扬他信主的那个见证。这是一个安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这些事情不应该是成为安慰，我们也没有看到好像那时候保罗已经落入到伤心的状态之中，他没有，但是他有落入那个伤心状态的关前有一个预兆。如果这里真的没有人去起来来扶持来安慰保罗的时候，你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一个新刚刚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都不理他，都不把他的见证哪个，我们不去那样的去关心他的心会受到伤害啊。这就是巴拉巴的第一个安慰，对不对？那巴拉巴的第二个安慰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也知道，就是关于马可的事。关于巴拉巴的安慰人的时候，当时保罗准备第二次巡游布道的时候，原来也是跟巴拉巴要一起去的，但是因着马可在第一次的时候退后的缘故，保罗执意坚毅不带巴拉巴不带马可去，但是巴拉巴来起来安慰他，坚持要带马可。我们也知道，如果马可不是因着巴拉巴再次的带领手上的操作来安慰的话，马可以后不能可能那样成为神所大使用的智慧啊，这也是因着巴拉巴来去寻求。所以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属灵的生命上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实际的物质生活之中，我们弄到一个困难，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巴拉巴起来，我们要扶着他，我们要带着他，我们要往前行。那么第三个巴拉巴的一个事情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从使徒行传里去看的话，我们知道在前几篇里头都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保罗的名字在后，那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保罗在前，巴拿巴在后。所以说一个真正安慰的人，真安慰人的人，真是是能造就弟兄姐妹们的人，他不以自己的在人眼中的那些得失为依据为根据，他乃是要把我们的弟兄给带到神的面前，乃至于走到他的前面他都甘心乐意。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些安慰的人，安慰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给牺牲掉来成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生活上在彼此扶持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心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啊？第三点呢，就是说他救你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啊，就是说神的恩典是把我们从死亡的边缘上的带到生命的里头啊。比如论是你是受到伤心的人或者受到被害的人啊，这些你的安慰是把它带出来啊。刚才有一点忘记了，就是说第一个是伤心的病，第二个是被盗的病啊。被盗的病我们都知道，被盗的病就是不顺服神的病啊，是因着景象的病， 就是神来医治我们啊。这个呢，我想时间关系就简单的去说一下，它是神借着先知旧约里头的两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一个呢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啊三十九啊十八章三十节那里讲的以利亚，以利亚来到人的中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整个都处于敬拜偶像的那个地步，所以说他到那边重建神的坛啊，重建神的坛是什么呢？就是把人来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的那个路径给他再次恢复起来啊，这叫是恢复他与神的人交通。那这样呢，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看得到，如果有些人慢慢的不来聚会，或者对神的那个热心慢慢的冷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去医治病人的人，我们要把他要带回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故事呢，是写在列王记下啊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那里的，那里就讲的呢是一个以利沙的故事。他讲了耶利哥那边有个水，都是苦水，因着这个水呢，这个地也不出产啊，土产也不出来，也没有果子出来。那他呢，结果呢，以利沙呢就要了一瓶盐，那这个盐呢？到了这个水里，这个水就变成甜水啊，结果地就重新出土产啊，这个也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们也是经常的来到教会之中，但是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成为一种意识啊，聚会归聚会啊，读经归读经，那这个生命中却活不出那个果子出来啊，结不出那个果子出来，那就说明你里面的那个水已经苦了啊，你的水已经没有发生关系了。我们知道这个水在圣经里代表我们的圣灵，也代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用盐加进去，把这个弟兄姐妹们重新被新的生命所吸引，能够听从里面圣灵的呼召啊。神在地上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啊，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然后他说，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像盐一样来使人和睦。盐是一个调味的，是接着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交通的话语来带出来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们的交通以后里头，我们的说话是不是带着盐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就会得罪我们的弟兄，反而把他给拉下来。所以说我们这里医治的病有两个重点的病，一个是伤心的病，一个是背道的病。那目的呢，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都要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啊。刚才已经讲到那个关于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然后第四个呢，是要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啊。仁爱，爱就是仁爱，就是爱啊，就是神的爱。我们在那个新约里头，特别是约翰书信里头特别的提到，我要赐给你一个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这是一个。然后呢，慈悲呢就是怜悯啊，怜悯呢是跟着饶恕是很有关联的。怜悯呢就是说他犯了错误以后，你要能够把他带到有一种怜悯的心肠，他本来该得到一个刑罚，他却免去这个刑罚，这是怜悯的一个基本的意思。那么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啊，就是说以仁爱和慈悲，是神把作为我们头上的冠冕，也就是说要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同样的，这个字呢还可以翻译成就是说四周把你团团的围住的意思，就是神他是用着他的爱和他的慈悲把我们给团团的给围住，或者说保护起来。那我们知道，因为没有神的爱，没有什么的怜悯，我们早就灭亡了。那么我们既然是这样受了这样一个恩典的人，我们同样的也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身上是不是也就是用所有的爱、所有的怜悯都放在我们弟兄的周围呢？啊，我们的弟兄如果有些退后的、有些伤心的、有些那个的，你能不能用你的爱心、用你的怜悯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对待我们的弟兄呢？神怎样待我们，盼望我们也怎样去待他。 啊，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一些关键。然后第五节的上半段，他说到，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我可以说，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圣经里头实在是比较难翻译的一段经文啊，实在是比较难翻译的一段经文。我简单的把几个事情给说一下哈。美物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福气，啊，就是各样的福气。然后呢，你所愿的呢，它是一种装饰品，啊，是一个装饰，装饰品的意思。得以知足呢，就是使你饱足，使你满意，啊，使你满意。那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那里讲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他把这些都赐给我们。当然主在地上也赐给我们福气，但是那不是主要的物质的，乃是看到属灵的福气。那这些福气使我们得到饱足啊，从我们心里面去得到饱足，或者它作为我们的装饰。为什么要有装饰的呢？我觉得装饰跟我们的生命长成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最后21章的时候，当那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时候，当那新耶路撒冷曾从天而降的时候，当时的约翰弟兄他就看到了新耶路圣城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一般。所以说人啊，作为新妇来说，一个最大的满足就是他在那个时候的光景啊。圣经里也说，少女怎么会能够忘记自己的装束呢？但是我的子民却忘记了我是你们的神啊，这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到的保住。然后最后一点呢，也算这节经文的一个小节或者是结论。一方面来说是恩典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呢更侧重于它是因着神给我们这些恩典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啊，这是恩典赏赐给我们，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正的成为能够数算恩典的人，我们能够活出恩典的人，我们最终会带到的一个境界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啊。如因返老还童，刚才我们的弟兄也谈得很清楚，就是要用我们直接的感觉，就是说你年长了就跟小孩子一样的返老回童，年数上年轻了，但是圣经里的意思比这个更丰盛更丰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返回，它是乃是你经过这样的生命的经历以后，重新更新以后回到了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孩童的状态比你原来的那个孩童的状态已经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啊。这个童呢，很多时候呢在圣经里头它被翻译成幼年啊，只有一次是翻译成青年。但是它这个幼年呢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幼年，就是不太懂事的幼年还不一样，它乃是你生命最完全的时候的幼年啊。比如说他曾经讲到那个你的婚姻的时候，他就用了你幼年的妻啊，你幼年的恩爱啊，就是指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是在面前是头等的啊，起初的那个最丰富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起初不是你天然的那个起初，乃是神创造你的时候，创造这个人所要达到的那个旨意的那个起初啊。所以我们弟兄也曾经用到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到重新得力，然后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一个更新的状态。所以说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这次读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中间有些福音朋友们，或者说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一直提到过一个问题，说我们最终神的救恩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完全得救了啊，我们灵得救了，魂也得救了，我们的身体最后也要荣耀变形，对不对？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你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那个荣耀的身体在主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那是你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的你呢，还是说你年老的时候你呢，还是你中年的时候的你呢？啊， 那当然圣经里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我们最初在荣耀之中就是那如婴法老还童的那个状态，那个是你一生之中最荣美的状态，不是你入生生命经历中的年轻的阶段或者年老的阶段，乃是你是更新以后的那个年幼年的那个状态，那是我们的新人啊，在保罗书信里经常讲的，那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人。但是你还是你，啊，这点就是让我们所感谢赞美。所以说，当我们读完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神给了我们五重的救恩，神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变成荣耀的身体的状态的过程之中，我们全然的变成彰显出神的荣耀的那个状态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难道还不感恩吗？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难道还不会去敬拜吗？但是有一点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去记住，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接受恩典的人，我们也同样要成为一个流出恩典的人。我们的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的一处聚会，是整个在全地各处聚会中的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是神历世历代神所拯救的属他儿女中的一位。神属要的乃是一个团体，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都要活出他的恩典。我们要接着活出他的恩典，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活出来，传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身体才能得到建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再次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盼望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从圣灵的深处，主啊，能够认识你的恩典，能够数算你的恩典，也能够知道你那名的丰富。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